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其实在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是连在一起的。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没有？
有的吗？
OK。当时保罗应该是在他生命最后期的时候，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最后面他说我要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然后再加上他正在罗马是坐牢，所以当他意识到他年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心里面就挂念他那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远在以弗所的地方在侍奉，一个不容易的侍奉的空间，但他又不能去，所以他尽量在书信里面把他一生的经验浓缩在短短的几章经文里面，在这书卷里面把他一生侍奉的经验想透着他所写出来的，帮助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这卷书是一卷我们可以说是保罗的遗言，也是他生命所沉淀下来他侍奉的最珍贵的东西。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对我们来说是个宝贝，特别是我们看他在提摩太后书他一开始就说他所遇到的困难，也看见提摩太所遇到的困难，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充满了异端假师傅假教师，也充满了一些希腊哲学的带来的一些困扰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其实不容易。所以保罗就在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四章也不断的跟他分析他的情况，但突然间这段我们看见保罗好像从一个微观的一个讨论抽起来进了个宏观的一个讨论，他不光是说以弗所的教会，他是说什么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所看见的不光是我们的教会，是整个大环境是怎么样的。他就提醒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侍奉，不光是一个传道人要怎么样侍奉，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末世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要么去面对末世所带来的挑战。所以整段的经文可能最后的我们很熟的那几句就是我们那个金句嘛，第三章第十六节啊，但前面后面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其实整段经文是从一开始到结尾，整段是一个我们叫一个 unit 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什么教导我们今天的学习。第一方面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的人生应该与这世界的人的人生是不同的，我们的人生跟这世界的人的人生是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认同，只要我们跟我们环境不配合的时候我们很感觉很不自然，因为我们是群居的动物，一些反社会的行为让我们被排挤，让我们生活很困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个 conference 啊，通常我去 conference 我是打领带的，但那一天我就很热，我就感觉不睡觉了，我有外衣我就不打领带，但我就进到会场里面发现所有男性的动物也有领带了，就是我没有，我突然间有感觉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但其实我也穿得很紧凑，但我就是没有领带。没有领带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是很广通话说以上，就是很不一样的异类的，对啊，异形啊那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很想跟我们的环境是配合啊，但保罗反而说你们要跟你们的环境里面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保罗在第三章里面他描述了两种的人生，一种的人生就是生活在末世里面的人的人生，但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另外一样的人生。什么叫末世？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末世，就是以后世界末日，那就是末世了。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所用的时态tense， 所有是 future tense， 是未来时事，就是以后会发生的事。但很奇怪，第五节以后所有变成了 present tense， 就现在时事。为什么保罗又说未来又说现在呢？直接反映了希伯来的传统，因为希伯来的传统就是他们活在一个先进的时代，是一个外邦人掌权，是魔鬼掌权邪恶的时代，所以他们是受到逼迫，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受到逼迫很困难的时候，所以他们心里面就盼望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来临。这个时代就是神的大能打进了这个世界，然后神就掌管这个世界。他们一方面他们认为这就是天国，也说这是末世的日子。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当耶稣一边赶鬼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当耶稣一边赶鬼就是要宣告神的国，神的大能已经打进这个魔鬼掌权的国度，末世已经开始。但末世的最终极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再回来，魔鬼完全被打败，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治权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所以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带来的圣的时代、神掌权的时代，就是今天罪恶、死亡可以被打败。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想，就是最后耶稣基督会再回来这个未来的时候，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的时代，就是神的国在我们心中，但同样我们身边神的祭权还给魔鬼的祭权在斗争，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情况。当时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盼望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带来整个天国，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就再来，我们身体复活，或者我们还没有死的，就被提到天上，那就是世界的终极。但保罗说，我们所处的末世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看见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有十九行，是生活在末世的人的表现，十九行。那这十九行的事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应该是，是很相似的，就是人的心变成了很败坏，越来越败坏，邪恶的势力越来越嚣张，世界是越来越差。所以到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什么？越久越恶。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差，行恶的人就越来越恶。那保罗就是在这提醒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你不要跟他们一样，你要过一个与他们不同的人生。第十节是怎么说？你已经顺服，顺服这个字原文就是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就是你紧紧的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保罗说，你要坚持过一个与人不同的人生。固然，好像我刚才说，当我们要过一个与一般人不同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困难，一定会带来其他人的排斥，一定面对反对。保罗说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末世的日子我们是不容易过的。你看第一节，第一节怎么说？危险的日子。第八节，从前亚尼跟央比是怎么样抵挡末世，这等人也怎么抵挡真理了。央比跟亚尼在旧约圣经没有记载，但在犹太的经典里面一些其他的宗教经典其实是说，这两个人就是当时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那两个 是俗世，就是那个 把首相变成了邪，那是俗世啊。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同样现在的人也会怎么样抵挡真理，抵挡我们。十一节，保罗说到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我坚持过一个与世不同的人生的时候，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士德所遭遇的逼迫跟苦难，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所受的苦难是多大。所以他做一个总结，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其实不光是提摩太，只要他要金钱度日受了逼迫，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要立志见钱度日的时候，我们也遇到攻击、排挤、孤立，是一定的。保罗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一早就告诉提摩太，你遇到的是这样。我记得我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警察的，他是六十年代做警察的。六十年代我看看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出生啊，1960年在香港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我刚好有机会跟那个弟兄他谈话，他说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在香港教书，所以他应该知道当时香港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基本上就是警察跟贼是没有分别的，在60年代的时候，警察就是贼。所以有一句话，广东话说：“猴仔不当兵，猴仔不当差。”就是一个好的男儿就不会做警察，是这样。所以我爸爸就不让我做警察，啊，因为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啊，他突然间发觉有个同事把一些钱给了他，啊，然后我们常常以为啊，收亏在香港是有个警察拿个帽子去每一档去收钱，其实不是，他们很有系统的，他们很有组织的，是吧？警察不收亏的，啊，在警察不收亏，他们通过一些中间人去收亏，收回来的时候在警察局里面就分，按着你的等级，你就可以收到不同的钱。所以他第一天上班就有人给他的钱。他是很正直的人，他说我不要。他的同事就很愤怒，他说你不要，你真是不要。只要你不要的时候，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定说是你所带来的。他说不要，那同事就很不开心，把钱拿走。你不要，我们拿去分。啊，因为他要过一个正直的人生，在一个不太正直的环境底下，他受到逼迫。几天以后，他收到上边来的一个通知，他要去其他的地方做警察，把他调去什么地方啊？那个地方叫沙头角，那就是中国跟香港的边界，其实这个要进去啊，就是把他往市区调到最远最远的郊区。但他说，其实沙头角也可以有很多钱可以收的，因为当时是很多人是把一些物资带进中国，经过沙头角，所以又有很多钱，啊，收亏的钱，他又不收。几天以后，沙头角有没有他做，把他调到什么地方去？水塘。什么叫水塘？叫水库。这是水库，水库就没有钱可以收了，每天对着的鱼，啊，吃鱼啊，鱼但鱼不会给钱他嘛，不会鬼肉他了嘛。他在水的啊水库做了差不多20年的警察，那是永远没有机会往上面去的，他们叫做 dead end。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个遭遇？从个年轻人到个中年的人。因为他坚持要过一个正直的人生，与当时的人是不同的。同样，假如我们立志金钱度日的时候 ，This is the package， 就是我们会遇见就是其他人的排挤。固然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逃离这个环境，我们可以逃避这个环境，很容易。只要每个星期天我们到教会里面。 我们扮演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角色。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回到我工作，我念书，其他的强劲，我做回一个好像他们一样的人，那没有事，对吗？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奉献的生命吗？然后我们看看第十一节，保罗说，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们可以面对很多挑战、很多攻击、很多排挤，但在这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感受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必把我们救出来，神必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假如我们选择是逃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跟主很紧紧的、很亲密的一个时刻、一个关系，我们不可能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要面对一个与人不同的人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到星期一我们回到我们工作，我们回到我们上学的环境里面，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跟你不同，最起码请你在吃饭的时候祷告，正正经经的祷告。因为我看见很多人祷告是这样，啊，祷告完了，有时候更厉害，他说我打开眼睛也可以祷告，那没有问题，打开眼睛也可以祷告，但后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不是我不让你知道我在祷告，我不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记得有个弟兄，他去旅游，在跟旅游团去旅游，他说我从来不会在吃饭的时候祷告，只要我在吃饭的时候祷告，以后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因为怕我跟他传福音。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但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会不会为到我们的信仰预备过一个跟其他人不同的人生？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这是一个以圣经为本的人生，以圣经为本的人生。那保罗在劝勉提摩太要坚持真理信心的时候，突然间第十四节，他转到有关圣经的教导上面，突然间转的，特别是在希腊文原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语气什么，突然间就是转了。转到一个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题目，为什么在这他突然间提到圣经的重要性呢？难道提摩太不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难道提摩太不知道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吗？提摩太知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第一，他是个传道人；第二，就是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什么保罗突然间要转到这个题目？然后到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命令语态，特别的，他在你要前面再加到一个字，是你，就变成了在原文里面是你要，这是个很强的语气，要留在什么？要留在你的信仰里面，留在信心里面，留在神的信实里面，就开始了有关于圣经的描述。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是不知道提摩太已经很清楚这些东西，但为到要面对这个末世所带来的困扰、挑战、排挤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再一次强调，再一次提醒提摩太，他已经知道的事，我们不面对这个困难其实不容易的，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他很严严的去提醒提摩太回到神的话里面。那提摩太所处的环境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关以弗所，保罗的以弗所所发生的事， 然后在提摩太前后书也看见一些当时在教会留下来的文献。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一个很难很难侍奉的一个环境，上面提到什么？上面提到有些假师父假先知，那小心他用的是师父先知，那全都是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但加上假的。所以保罗这么年轻一个传道人，一进到一个教会，突然间有很多年纪比较大，说话比较可能更好听，也在教会里面很有影响力的，那是先知师父跟他对话。但是先知师父也常常做这事情，前面怎么说？他进到一些无知的妇女家中，引诱他们，引诱他们离开正道。你看啊，无知的妇女很容易给人影响的，但在教会历史跟一些考古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的妇女的地位是很高，罗马的妇女地位是很高，他们有知识，有很多妇女基本上就是家里面，我们就 matriarch 就是主讲，就是家里面好像我们的老奶奶一样的，很有权威的那些老太太啊。其实在以弗所很多这样的人啊，可能他们有钱也有影响力，那就假先知假先师父就很懂找些什么人谈话，就把他们带离真理。但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无知？可能他们有很多学识，他比一般的妇女他更有知识，但保罗说他们是无知。无知是指在信仰上面是无知，与神的关系是无知，属灵的事是无知。你看看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经验又不足的一个牧师，在这样的环境怎么生存？保罗说坚持神的道。我有时候听到，我其实我也看见过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在城市里面的侍奉啊。因为现在我可以说了，已经超过十年的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啊，我说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去一个访问的等期宣教的旅行，很过人的。我看见很多在农村在被拆出来，农村的教会是很喜欢拆迁，把人拆迁到城市里面啊。城市是罪恶的城市，所以他们去到城市里面去请救啊，到罪恶世界里面的人。那我去是什么地方？我去深圳，我看见很多农村出来的年轻，很热心、很爱主的年轻的传道人，一到深圳一段时间就跌倒，一段时间就不见。为什么是这样？农村的传道人大部分是农民啊，他们在农村没有什么工资，他们可以生存，因为跟弟兄姐妹一起吃啊，很忙的时候就帮助弟兄姐妹下田耕种啊，但不是太忙的时候，他就到旁边的村庄去传福音，所以基本上他住在跟一般的信徒一起，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但当他们被差遣到深圳的时候，农村的教会没有支持。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农村的传道人在深圳，每天所看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忘记，他是没有户口的。在中国没有户口是什么意思？你们比我更清楚。我香港来的可能不能清楚。没有户口的时候，听他们说这是小孩不能上学，除非你有钱。啊，有很多事情你很多福利的事你是没有，但他们有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生存？所以把他拆遣到那个罪恶的世界，最后给罪恶的世界吃了。是他们的错还是教会的错？我不跟你说。但我从这个例子里面让我看见，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进到一个对福音不太友善的一个环境，实在是不容易。保罗说你要留在，那是你要留在什么？你留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神的话语，第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十五节里面所提到的圣经，在原文里面是神性的神圣的著作。 在旧犹太的观念肯定 是旧约，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被正本化，还没有完成，所以但有部分新约的书卷已经在教会里面流传。所以第十六节里面就说到是著作，就是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他所说的就是圣经，包括了旧约跟部分的新约圣经。他是怎么引用圣经呢？保罗说是神所默示。那默示这个字我们知道是神吹气，吹了口气的意思。这个字其实出现的次数在圣经不太多，其中一次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在希腊文版本的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字。这是当亚当被做的时候，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神吹气在他鼻孔里面，同一个字，就是这里所说的神所默示的意思。所以默示不是神把一些灵感放在一些人的头脑里面这么简单啊，就是神把一些灵感放在一些圣经的作者的头脑里面，然后他就写着圣经，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跟他耳边就是说啊，你要把这个写下来啊，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啊，记不记得是哪一段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他就这样说啊，不是这样。然后这个字告诉我们，就是神跟亚当建立了一个很奥秘但很亲密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神把他的气息吹进了亚当，所以从此以后亚当有了神的气息，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一个过程其实神跟人连接的过程啊。你说你说的这么奥秘的，对，就是这么奥秘，神跟人连接就是这样奥秘。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同样也是这样奥秘，就是神参与了在这些经文。固然这是经文里面的信息，不光是我们的，这你的是手上的纸了，我手上的是 iPad 的经文啊，但是经文里面的信息是跟神有关联的，有生命活力的，与神相连的，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邪恶势力，使我们不跌倒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当我们念的时候，经文里面的信息跟神连接，也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跟神连接。所以不要忘记读经的重要性，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有一个很奥秘的一个神秘奥秘的事情就发生，就是我们透过圣经神的话语的信息跟神连接在一起。那所以我有点怕现在很多人 提什么属灵操练啊，就是说啊，这不是要读心经，就你跑到外面去找棵树啊，想象一下上帝的创造，然后把那树红的人说你就是我兄弟。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念属灵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样讲，所以我每一个人就对着书说话。那固然那是有些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些背景啊，但我们也学的时候就学过。但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要用什么？圣经。打开你的圣经，里面的信息是与神结连，也跟我们结连在一起。所以大家不要轻看每天看圣经，不一定你有什么感觉啊，今天看完了很有得到了一些事情，让我们今天生活很有活力啊。有些时候看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越看越不知道说什么谁上谁什么什么的，知道是派什么人，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与神连结，不在乎我们的感受跟经历，这是神的 being 啊，神的主体进到我们的 being 里面啊。 所以圣经有生命的活力，因为是与神相连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每天早上打开你的圣经，不论你开心不开心啊，不论你是充满了精力还是你昨天晚上没有睡，打开你的圣经读出来。当你读的时候，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在发生啊，有机会跟大家再多谈一点这方面啊。这是其实有早期的教父很早期已经教导我们读圣经。然后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教训啊，教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对教会有益处的一些教训，对教会有益处的教训，就是这个教导是生命建立的重要的一环。正确的教导带来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人生观。在幻变缤纷的时代里面，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影响着我们的信仰跟人生观。提摩太的时代是假先知假师傅和异教的教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好像有些人说我是基督的再来，那固然现在我们就笑，但你不要忘记在这世界上面很多人相信。有些人说宗教应该共荣，旧教不应该 排外啊。曾经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西藏 Tibetan Meditation Center， 就是西藏喇嘛教的那些默想的中心，其实是在庙宇。他要开光的时候，他邀请我去跟他一起祷告。我说我怎么样跟你一起祷告？我祷告什么？祷告天上的火笑下来笑了的这个庙宇啊，这个吧，我真是不知道。所以最后我就不去了。啊，我说谢谢你邀请，但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我不能来。那不然人家就看你这么排外。啊，人家的宗教邀请你去啊，就是参观一下啊，你也不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一位主，没有其他的。所以可能我们也很排外，但因为真理只有一家。那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不要。现在我们看见在旧教圈子里面很多的神秘的经验啊，一些听上去是很好的道理，就是把圣经的道德观相对化。在这个环境底下，什么成为我们的标准？什么成为我们人生的 GPS？ 我跟大家分享过，什么是我们 GPS？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 GPS。所以教会的查经、小组查经、教会的主义学，我真是很请大家考虑参与，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被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教导人学义啊。我中间两个不说，我就看下面。教导人学义原文就是教育训练人留在神的义中，留在神的义中。那重点是建立我们，建立我们以一个以神公义为目标的人生，以神公义为目标的人生，很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被创造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享受与他的同在。圣经让我们留在神的义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思想怎么样可以荣耀上帝，怎么可以活出我们人生的目标，怎么去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首尾平衡的一个文学的结构，就是第一跟最后啊，教导人学艺啊，是有益处的啊。所以前后告诉我们一个平衡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圣经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人生，是正面的去建立我们人生。但中间两个就是反面的，矫正我们所做错的事。第一就是督责，督责原文就是谴责啊，矫正、管教、惩罚的意思。这是当人犯罪以后，圣经就成为了一个我们说一个量度的标准，这个只是我们的罪， 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认得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罪，才可以悔改。圣经也说，我们偶尔为罪恶所胜。所以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我们还生活在末世里面，我们还受到罪恶的引诱，我们还有机会犯罪，但偶尔为罪恶所胜，不要常常为罪恶所胜、啊、常常为罪恶所胜，我们生命一定有问题。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做错还是做对的？圣经就成为我们好合的一个很好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用圣经的好合我们的人生，什么对，什么是错。然后第三方面就是使人归正。使人归正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纠正重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前第一个第四个，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主动的建立我们的生命。第二、第三，中间是什么？圣经可以改正了我们已经错误的人生。这整个加上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这圣经的信息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第二，圣经使我们的人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一个为神话语所塑造的人生，就是与神有个亲密关系，就是清楚神要我们人生怎么活出来的一个生命。保罗劝勉提摩太，就说我过一个不同的人生，我们怎么样不同？我的人生里面有神，我们的人生里面与神结连，我们人生里面是走在神的道上面，我们的人生是为神话语所塑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福音派的传统，有人说我们是 a 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我们是一本书的子民。这本书是什么？就是圣经。我们不讲太多其他的道理，我们只讲圣经，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好好的读我们的圣经。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感觉啊，我读了很多次啊，我这一看下去，我已经好像看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是很宏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谦卑的心去看。我读了圣经40多年，我教了圣经，除了在教里面教，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了圣经17年，今年是我17年，我明年我会教马可福音。但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原文圣经马可福音用希腊文圣经在读，我现在还有新的发现。所以随非你看的比我更强细见，那老实说，我过去17年我的工作就是看圣经，那我现在我还感觉很多我还没有学到了。弟兄姐妹，回到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为了大家感恩的，就是大家的成人主义学习很好，大家成人主义学好，只要我还没有记错的时候，通常就是圣经，对吗？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小组里面也要查圣经，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修，我们要读圣经。不要本末倒置，就是我们搞了什么东正教的灵修传统啊，天主教的灵修传统啊，用一些东西来默想了、那不是错，但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打开神的话语读出来，然后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福音派传统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离开了圣经，也不看见我们的教会是最不想失败。我们继续，无论环境在什么情况底下怎么变化，我们还回应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圣经是神活泼的真道。最后方面，圣经会带我们进到美善。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过愿的善事。什么是过愿的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善事是很 specific， 很具体，我不知道，就是很 focus， 很就是突然间 mental block， 就 是，其实这美善不是你啊，做些功德对人好，不是这意思。美善其实一定是跟我们的呼召连在一起的。美善一定跟我们的呼召连在一起，我们被呼召来继续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使命，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人生活出这个福音的见证，这就是美善。美善，所以原文美善的工作这个字跟呼召是分不开，是很密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呼召是什么？神美善的工作，这就拯救这个被罪恶所破坏的世界，原本是美好的创造，但是被罪恶所破坏。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与他同工，宣扬这个救赎的好信息，让人可以回归到天父的怀中，回复原初美好创造的状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结局的祝福。这就是美善的事。圣经就预备我们行过于美善的事。弟兄姐妹，让我们过一个以神话语所塑造的人生，在这磨难的末世的日子，仍然能为主发光发热。请我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借着你圣灵的感动，你话语的真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出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所相亲的人生。愿你的话语圣经成为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